接受你加教会的人，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你都鼓励他们去有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特别是提鼓励他们对上帝的坚忍，他们那种的忠诚，和他们彼此相是怎样被帮助其他的教会带来很多的鼓励。而保罗在第一章结尾的祈祷呢，就希望帖撒罗尼迦人他们坚持他们的呼召，为到耶稣的荣耀和上帝的恩典继续的忍耐。那我们来到今天呢，很快就突然跳到第二章。第二章呢，就是一个很比较一个特别的题目，就是讲到有关主耶稣基督再来这个的问题。你觉得可以说是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题目和当中的教义。但保罗似乎担心的是帖撒罗尼迦人会因为当时候所发生的事件情况又或者是信息而对主的日子来临感到困惑，失去同耶稣同行的信心，而因此作出一些回应和教导。但今天的经文呢，也都涉及很多不同的问题，也都让历代以来教会和信徒呢都有很多不同的猜测，例如什么是本教的事呢，什么是那个所谓的大罪人或者不法之人呢，什么是那个所谓不法的隐蔽，什么是那个的拦阻，主的日子是不是到了呢。其实保罗想跟你读者讲什么呢，今天让我们一起再重温以下经文的内容，来到去思想当中可能带给我们种种的问题。今次我所选读的是和合本的修订版，里面这样讲到就是说，弟兄们，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来临和我们到去那里的聚集，我劝你们无论藉着灵藉着言语藉着蒙我的名所写的书信，说主的日子已经到，不要轻易动心，都不要惊慌，不要让任何人用什么法子欺骗你们。这里相比起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13-18节，那里虽然同样都是讲到有关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和圣徒的聚集，但是整个的语调和整个的气氛它是完全不一样。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内容是描绘一个充满着盼望那种的重聚，但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也是本章的内容呢，它是提醒读者要保持冷静，不要陷入恐慌之中。但让他们陷入恐慌的原因是什么呢？对信徒来讲，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在这里我们看见信徒听到一个让他们引起困惑的谎言，就是说主的日子已经来到了，但当中的内容却似乎和他们所期盼的有所出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3-5:10，这里入面所讲到的对信徒来讲是讲的是一个的拯救，是将来要与基督的同住。也都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一章提到主的日子会再来去惩罚和报应那些不信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但假如主的日子真的已经来临的话，那这些保罗先前提过的教导却没有发生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他们是不是信错了保罗的说话呢？还是他们不是属于这个得救的范围之中呢？可能等等这些的谎言都动摇了当时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信心，来到叫他们对这个得救的盼望突然间变得好像很模糊，甚至很不确定。似乎有人在当中也都假借保罗的名义来到对他们做出一些错误和虚谎的教导，他们例如假借圣灵的名义去宣称有关神的信息，甚至可能伪装保罗所写的书信来到去误导他们。所以保罗似乎都带着一些少少责备的语气跟他们说，你们不要轻易的动心，这里也可以翻译为不要这么快的就动摇，因为他们都受过保罗亲自的教导，有保罗的书信作为记录，不应该这么容易就受骗的。但无论如何，敌人的作为不单单动摇他们的信心，也都已经叫他们陷在这个恐慌之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一个很经典的童话故事呢，是 Henny Penny 讲到个英文就叫做 Chicken Little， 用中文我译做一个小鸡的故事，可能你们当中有些家长都跟你们小朋友讲过都未定。故事讲什么呢？就讲一只小鸡，
咁佢喺户外咧游走嘅时候咧，突然间被天上掉下来一个松果咧打中咗佢个头。咁于是佢第一个谂法同反应就话：天冧啦，天冧啦！然后佢即刻跑去农场，同佢嘅大公鸡话：个天冧啦，个天冧啦！咁个大公鸡听到又好紧张，我哋快啲同其他动物一齐讲啦。跟住咧，佢哋转个头又搵去搵鸭啦，同样讲翻同样嘅信息：天冧啦，天冧啦！跟住佢哋就一齐嘅嚟到走遍整个嘅农场，
招聚咗唔同嘅动物，有鸭、有鹅、有火鸡等等啦吓，有唔同嘅故事讲到有唔同嘅动物。当佢哋一直都为到呢啲事突然间变得好紧张、好担心嘅时候，突然间有个提议话：不如我哋去同国王讲呢个咁重要嘅信息。咁于是呢个故事发展落去咧，就有两个唔同或者几个唔同嘅版本。其中一个比较黑暗啲嘅结局啦，叫做就讲我哋去到呢一个途中咧，遇到一只狐狸，跟住见到狐狸同佢讲：系啦，个天真系冧啦，个天真系冧啦，我哋要同国王讲啊！咁呢个时候咧，个狐狸就话：系，哦，唔紧要，我知道个地方咧好安全，你跟住我嚟，喺嗰度咧，你唔会俾个天冧砸到你。咁于是带佢哋咧，就去到佢自己嘅洞入边，然后一只一只入到去个洞入边。咁狐狸外面做啲咩咧？就揽起佢嘅围巾，舐一舐条脷，咁然后大家就知道故事嘅结局系点啦。咁呢个其中一个嘅 ending。但另一个比较开心嘅结局咧，就系讲到小鸡同埋其他嘅动物咧，就去到呢个国王嘅面前啦。小鸡同样对国王讲话：个天冧啦，个天冧啦，天上有一块跌咗喺我头上边啦。咁然后国王睇到之后咧，就望一望佢个头，然后就喺佢头顶度咧掹咗粒松果出嚟。佢话：系咪呢样跌咗你个头噶？系啩？其实是粒松果跌在你的头上而已，那天没冧，大家没事，平平安安地回去了。于是大家的动物就很开心的，哇，原来那天没冧，那就很平安回到农场，过回他们正常的生活。听起来好像觉得很搞笑的一个故事，但其实我们往往知道恐惧就是听起来一种很非理性但又很有传染力的一种的存在。可能在过去疫情这两年期间，可能我们大家都听过甚至经历过很多不同的谣言带给我们一些恐慌。例如我很记得的就是有段时间经常说就说没有厕纸，那接着怎么样？大家就去怎么样抢厕纸，是不是？虽然政府不断说我们有足够的供应的，但是问下大家，你有没有抢过厕纸？大家就知道，其实可能你没有的，我相信大家都很理智的，但是你身边的人有，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当中那种恐惧带来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同样的，尽管说主的日子已经来到了，这个讲法其实对于当时的信徒，他们很明显应该知道是错的，但他是让这个很年轻的帖撒罗尼加教会已经能够让他们吓得魂不附体，甚至可能叫他们失去了对主再来那种的盼望和那种的愿景。所以保罗就要解决他们的恐慌之外，也都强调他们不要这么容易就被人欺骗。其实换句话说，就他们应当坚定持守他们在保罗和在使徒身上所学和所相信的真理。那保罗的理据又是什么呢？接下来的经文就这样说，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叛教的事，并有那不法的人，那沉沦之子出现，那抵挡者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明的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都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为了要使他到了时机才出现，因为那不法的隐蔽已经运作，只是现在有一个阻挡的，要等到个阻挡被除去才会发作。那时这不法的人必出现，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住他，以自己来临的光辉摧毁他。保罗叫帖撒罗尼加教会冷静下来的信息，就是提醒他们有关主的日子来临之前，保罗曾经跟他们说过 会有先另外两件事件会发生的。首先就是会先有这个叛教的事，或者好像和合本的旧版就离经叛道的事出现。这里讲到叛教的词，可以表达为一个的背道，一个的离弃，甚至都可以解释为政治或者宗教上的叛乱。保罗本人也都曾经被指控涉渎教导一些散居国外的犹太人呢，来到背弃摩西的律法。新约里面保罗也都曾经 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里面呢，用这个来形容那些人来到离弃真道，改为相信和跟从魔鬼的教导。耶稣也都曾经在马太福音24章10节里面形容很多人会跌倒，来形容这些叛教的事情会发生。但这里引申引申出来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谁会在这些末世的时候去叛教呢？唯有相信是已经承认耶稣基督并且接受信仰的人，才有所谓背弃或者叛教的可能性的嘛。这里也都暗示可能在教会里面的信徒会有人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而背弃真道。其实耶稣都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提过很近似的教导，当面对到迫害和撒旦的欺骗之下，会有面临背弃真道和放弃福音信仰那种的危险。保罗团队中里面有一个就叫做底马的人呢，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但当中的重点并不是知道究竟有多少个人最后会背弃这个的主耶稣，而是保罗在这里想去提醒或者鼓励他们要坚持到底，因为这个是可以叫他们得救的一个的福音和一个真理。而这些事情的发生是涉及到有关这个所谓不法之人，或者在旧的日本里面就是大罪人的出现，这个都是第二个有关主的日子再来之前会发生的事情。而这个不法之人也都被称为是沉沦之子和一个敌挡者。保罗就描述这个所谓不法之徒，英文也叫 Man of Lawlessness， 他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人。而这个不法之徒在许多不同的手稿刚才我们看到可以做罪人。而这种所谓无法无天的态度呢，其实反映出除了他是拒绝去接受和跟从上帝的律法之外，更可以广泛其实指到他们背后那种拒绝去承认或者是服从上帝，特别是他作为创造主那种的权威。不但如此，他亦都高抬自己在众神之上，来到要求别人对他进行敬拜。所以这里就形容这个不法之人会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讲到神的殿，可能很多人都会猜测到底是一个什么的地方呢？当然我们最自然想起的就是上帝的圣殿。但这里所指的是耶稣时代的第二圣殿，或者是将来会再建造的第三圣殿，是帖撒罗尼加城里面一座异教的庙宇，还是讲到究竟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呢？其实每一个都有可能，因为我们没有人会准确知道保罗本身所指的是什么意思。但历代以来很多人都想知道当中的细节，以致他能够可以推敲到究竟这个不法的人是哪一个。至于这个不法的人到底是哪一个呢？或者我会问一下，在你脑海里面第一个想到是哪一个呢？这个可能就是你心目中那个不法之人，也都可能是一个你所讨厌的国家、政权、社会领袖，甚至可能你公司里面的上司或者是你的老板。我有一个朋友曾经跟我分享到，就是说他最近的公司呢就转了一个老细，哇，这个老细呢只是看钱做人，哇，形容他呢是一个崇拜马门的人来的，不断催谷他们呢就要交业绩，是这么做是这么做。他心目中这个不法之人呢就已经出现，所以他就祈祷上帝可以快点来呢将他从这个迫害当中呢可以拯救出来。可能结果这些所谓你讨厌的人呢就成为可能一个你诅咒的对象，祈祷耶稣基督快点来到不单单拯救你，甚至可能祈祷他快点来到可以收拾或者惩罚这些迫害你觉得他迫害你的人。 其实当然在过去的世代里面的而且确有很多很邪恶也都很骄傲的人是曾经出现过，有可能是其中一个迫害过教会的罗马皇帝，有些人形容为改教时期罗马天主教的教皇，甚至可能在二次世界大战时候的希特拉，这些可以某程度上都吻合着这种所谓不法之人的身份特征。但是重要的是耶稣基督都依然未回来，那么到底这个不法之人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呢？我的回应是我们其实不需要去猜测，我相信甚至保罗他自己都不清楚这个答案，因为耶稣自己都明言那日子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个就是叫人不要在这个方向上面来到去钻研又或者去花功夫，因为其实重要的不是有关系什么的人或者什么地方而是或者什么时候，而是这种所谓敌挡上帝的态度以及个人的骄傲澎湃到一个可能自以为神那种的地步，将自己推向一个不属于其实人领域之内所有的一种的期盼或者的想法。其实这种态度才是最致命，因为撒旦可以激动任何一个的普通人包括你和我都去拥有这种疯狂的想法和这种的态度，去做出一些可能敌挡上帝的行为出来。可能无论我们对日益进步的一些的科技，或者今日我们常常以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信条，或者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所谓的理想主义，有时候我们常会提到像一些的白人主义等等那种的追求或者那种的崇拜，其实都需要我们很小心的来到去警醒和提防，来到以免我们可能会不自觉的陷入这种敌挡上帝甚至不法的境地里面。保罗接着就讲述下去，就指出这个不法的隐蔽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阻挡的出现，以致这种的不法不能够完全的显露出来。至于这个不法的隐蔽又是指什么呢？这里保罗特别用到隐蔽，就因为它是被隐藏起来，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不知道其实它讲的什么，所以才叫隐蔽嘛，就是我们不会知道。但这个不法的拦阻又是什么呢？保罗在第六节讲到就说现在你们都知道那个拦阻它的是什么。对于保罗的第一读者，也就是当时教会的信徒，他们应该知道保罗所指的是什么，但保罗因为这里没有明言，所以又是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情况。他可能在很多的不知道里面，但这里他是提醒信徒一件事，就是这些不法的事情已经在一个活跃的过程里面，所以信徒就已经需要是时刻的来到保持一个的警惕和一个的提防。但保罗的写作重点其实应该不是在这个不法的显现过程里面，而是当中那个的结局，就是主耶稣基督会出现并且摧毁这个不法的势力。主耶稣基督的出现才是那个的高潮所在。至于无论是那个不法的隐蔽也好，又或者是那个不法之人都好，其实对他们着物不是真的很多的，因为重点是耶稣基督必然会得胜。就算这个不法的人看起来有几厉害都好，在耶稣基督面前根本就不值一提。我原本想过就是说可能耶稣用一只手指就可以打赢他了，但这个其实仍然更加夸张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出现就已经足以将他摧毁。根据旧约，耶和华口中的话或者气息是独一无二，我们知道耶和华用他自己口中的话语来到去创造天地，也都更加用他口中里面的气来到去点燃或者来到击杀敌人，所以耶稣以他口中的气来到去毁灭这些敌人，也都是反映旧约中这种所谓传统对神来到摧毁敌人那种的观念。但更加重要的是主耶稣基督以自己来临的光辉去毁灭他。其实保罗提到有关来临这个字呢，在这个段落里面出现过三次，分别在第一节、 在这个第八节和接下来的第九节。第一和第八节都是讲到有关主耶稣基督的来临，而第九节就讲述那个不法之人亦都会来临。其实看回整个经文那个的中心所讲的是在于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来临上，而当有不法的人和事情出现的时候，亦都代表着基督耶稣来临的时候。无论这个不法的人显得有几厉害，有几不可一世，在耶稣基督的荣耀面前亦都是站立不住。假设如果这个是一个电影场面的话，理论上就应该拍这个基督和这个所谓不法的人怎样能够，或者甚至可能撒旦都好了，应该是大战一场，这样才好看的嘛，是吧？但你发觉整个的描述里面没有任何有关他们那种战斗的场景，因为这个整个的事情其实根本就不需要有任何的战斗，甚至不需要任何的斗争来发生。耶稣基督的来临，他的出现的本身，他所彰显的荣耀和他所彰显的能力，就已经足以能够毫不费力的来到击败和摧毁他的对手。而耶稣基督荣耀的彰显，对于属他的子民来讲，就是代表着胜利，代表着拯救，代表着神所施予种种的恩惠。但是对耶稣基督的敌人来讲，他的显现，他是代表着他们会被击败、被惩罚、被毁灭。这个才是保罗想跟他的读者，想他们所看到，想他们所去找的一个信息，而不是放在那些看来隐蔽又或者含糊不清的事情上。来到最后一个段落，经文又这样记述说，这个不法的人来是靠撒旦的运作，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不义的诡诈，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好让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引发错误的心，好叫他们顺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在这个最后一个段落里面，保罗好像有少少突然间离题插段，再次回到有关这个不法之人的话题上面。而这个不法之人的行为其实也都跟撒旦的工作有关。保罗在其他地方也都将撒旦描述为一个最大的诱惑者和一个的欺骗者，是上帝一个最终极的对手。显然撒旦将授权这个不法的人来到执行各种虚假的神迹和歧视。在某程度上，神迹歧视是用来证明某人是有从神而来的那种的表现，甚至合法性。其实甚至保罗自己都曾经用各种的神迹歧视来证明他自己是从神而来。但这里形容这个不法之人所能够行出虚假的异能和神迹，这里可能并非说他只能够做一些小把戏或者小魔术，而相信他同样可以模仿到一些好似上帝这样的行为，能够去做出一些可能人所不能够做到的事情，而背后就因为有撒旦的帮助和他的能力来到驱使。如果这样说的话，信徒应当怎样来到去做分辨呢？同样好像显出神迹歧视的时候，我们怎知道哪种能力是出于神，哪种是出于撒旦？其实信徒本身不需要特别去思想或者特别去分辨这个所谓能力的来源，他们要思想的是那个人背后到底他所作的教导是否合乎真理。对于当时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来说，他们已经有保罗所给他们一个有关福音一个清楚的教导，有书信的手抄本，甚至可能也都有其他的使徒教导在他们当中。他们既然已经清楚真理是什么回事，他们就应该牢牢地找紧和持守。但相对起那些不爱真理的人，就很明显地会被这些所谓虚谎的能力和表现所抓住。保罗就在第十一节那里说，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引发错误的心，叫他们顺从虚谎。可能听起来会让人感到有点不安，是不是神让他们来到受迷惑而犯罪呢？ 但我们看见经文里面一个因果关系表现了出来的，就是首先是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所以同埋结果就是上帝都容许这些顽固的人去随从他们心里面的意愿，任凭他们去顺从这些所谓的虚方的道理。就好像一个喜欢同埋不断讲大话的人，其实到最后他必然会让自己陷入一个更大同埋更深的一个欺骗入面。这个也都是撒旦用来代替福音真理一种的手段。上帝最后也都会对这些拒绝真理同埋得救的人作出审判同埋定罪。其实耶稣基督都在马太福音24章提到很多有关他回来之前种种的征兆，警告他的门徒不要陷在迷惑的里面，也都不要惊慌。保罗也都在这里提出一个很相近的劝勉和教导。魔鬼撒旦是会通过各种的方言以及能力来到叫各人包括信徒本身都会陷入迷惑甚至恐惧之中。但今天好像经文里面很多的问题，保罗都假设了他本来第一生的读者，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会众，已经从他过去的口头教导又或者可能在其他的途径上知道他背后想讲那种的内容又或者那种的处境。但对于今天我们这些读者来讲，这都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就是我们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背景去理解保罗背后讲到其实一些问题又或者内容里面想指的东西。但就算是这样都好，保罗的写作目的他是很清晰，当有一系列不法和邪恶的事即将来临的时候，也都代表着主耶稣基督必同样来到会来临，在当中审判一切的恶行，并且必然会得到终极的胜利。上帝的子民必须来到要谨守我们本身已知道的真理，等待耶稣基督的来临和他的审判。但如果假如我们有人听从魔鬼的谎言，这个都证明了他们是上帝子民之外的一个标记。 Helen Lamel 有一首很经典的诗歌叫做《当转眼仰望耶稣》，这里很清楚地表达了当我们在世界上面对很多不同的不安的风声令我们感到不安的消息都好，或者你都叫我们的内心或者生活都变得很浮游不定甚至惶恐不安的时候，我们不是要花费心神来去推敲究竟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而是去仰望耶稣。当中的歌词就这样写到，你心里是否烦恼困苦，不见阳光黑暗满布，仰望主耶稣就得光明，你生命更活泼丰盛。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俗事必要显为虚空。这首诗歌相信我们可能大家都是很熟悉，我想邀请大家呢，不如我们试一下一起来到去唱这首诗歌。但我又要不得不承认的是我唱歌真的不是很得，所以我邀请 Eddie 来到帮手，我们尝试一起呢来到在当中，我们试一下，我想我们大家都会大致上都会有熟一个 melody， 我们试一下一起唱好吗？你心里是否烦恼困苦，不见阳光黑暗满布，仰望主耶稣就得光明，你生命更活泼丰盛。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俗事必要 再唱多次好吗？
你心里是否困惱困苦？不见阳光下暗门道，仰望住耶稣就得光明，你生命更活泼丰盛。
我们将目光转向耶稣，世上的事物，包括对种种不明白的事情的猜测，与耶稣基督的荣耀和恩典相比，都会变得异常的敏淡。这个也是保罗今天所提醒我们的教导。期盼我们每个人都专注我们所当作的事，和持守我们已经知道的真理和事实，牢牢地来到去等候耶稣基督的得胜和再来。让我们一起来祈祷。天父，我们再一次多谢你，多谢你给我们今天能够一同的在主的里面，有你自己的话语作我们的提醒，作我们的督导。的而且确在我们今天面对着很多叫我们担忧惶恐不安的事情消息，主，我求你在当中亲自来到去坚定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知道在种种的不安惶恐的里面，你依然掌权。你将来所赐下这个拯救，这个得胜的盼望，求你叫我们这个的信心不致失去，继续努力在每一日来对持守你给我们福音的真理，持守你们给我这个得救的盼望，让我们每一日都能够向世界来到去宣讲，去见证，去高举耶稣基督，你活着，你必然会再来。求你继续保守带领我们每一日。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